主日平安啊，感谢主，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主日的下午，我们一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一同借着神的话语，在地上度我们的日子，使我们知道啊，的确我们这一群人是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虽然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但同时上帝又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越是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和罪恶，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呢，越发显得重要。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的生活见证或者我们的得胜与失败，不只是关乎着我们自己，也关乎着天国在地上的见证，耶稣基督福音在地上的见证。啊，只有上帝借着他的道显明我们自己的身份，也让我们勇敢和努力的活出与这身份相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重自己的价值，不至于用世界的标准、用物质来衡量自己。那样呢，不但不是重看自己呢，反倒是轻看了自己。感谢神借着他的恩典选召我们这些软弱和不堪的罪人，他没有拣选世上那些都是智慧的、刚强的、勇敢的人，反倒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所拣选的人都是极其软弱和失败的罪人。要显明我们蒙恩得以站立在神面前，不是基于我们自己，乃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恩召。所以希伯来书呢，向我们展现着上帝向我们显出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他自己是如何的神圣崇高，而他的恩召向我们显出是何等的浩大，好叫我们今天这已经归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可忽略这莫大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这莫大的恩典，是表明我们没有退路，是表明我们没有活路，因为通往生命树、通往生命泉源的路只有一条。那接着呢，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第六章下半段的劝勉啊，为了使经文的连贯呢，我们请国弟兄将第六章的整章呢再给大家读一下。
哦，希伯来书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避 朝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充满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久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国弟兄。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将你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揭示，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见了；我们的眼睛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看见了。主啊，在福音的恩召面前，我们常常显出的是我们的胆怯，我们的不信。主啊，我们求你仍然让我们知道你福音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是将我们从这世界和灭亡的境地带往永生和你永福的境地。因此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无论所遇见的征战，所经历的软弱，都不是要将我们，不是让我们灰心丧胆，而是越发激发我们的爱心，激发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从你口里所出来的话，因为你的话必将那生命赐给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享生命的甘甜和自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作者的心非常为希伯来的信徒们担忧。最大的担忧呢，就是因为作者发现教会现在所处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信徒们不再长进啊。对于我们来说，停止成长似乎呢，是一件看起来好像正常的事情。因为今天你发现我们的教会和中国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况当中，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福音之道和上帝恩典的人来说，当发现基督徒的生命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的时候，他是为此深表担忧的。因为一个停滞不前的生命，它表明了两件事情。上一周呢，我们在线下学习分享的时候呢，都弟兄说，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称为基督徒，但是你始终没有改变，也没有长进的话呢，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可能第一，你没有重生，根本就是一个假信徒。第二呢，你可能不认识神啊。当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呢，似乎呢它有着某种联系一样。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第六章当中其实也表明了对这两件事情的担忧。所以在第六章，当他想要深入的来教导弟兄姊妹，使他们明白自己所信之道都是确实的，能够在这信仰上扎根，能够帮助他们持守坚定在信仰之上不至于动摇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块土地就是基督徒的心灵已经变得非常的坚硬，使得他们呢想要往下耕耘，想要往下播种，或者进一步来教导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扎根的时候，发现阻力重重。因为他们不关注神的话，他们也不想进一步在神的话语当中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来明白他的福音恩召带给他们的指望有多么的可夸，有多么的可靠。所以作者在指出他们属灵生命不长进之后呢，带给他们的一个劝勉呢，这个劝勉呢又同时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就是极其严厉的警戒。这样的警戒呢，是为了激发那些真正属于主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如果你们真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你们真的是与圣灵有份的人，是真的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那么你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你们就不应该觉得说，主的恩典我已经尝过了， 也不过如此。上帝的福音我已经听过了，也就那样，而离弃真道，反倒表明，如果你们真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是一定能够继续去持守、追求在恩典当中成长的人。所以在谈过了，作者对那些离弃真道，我们再重复强调一下，这里说的离弃道理，不只是说软弱和一时的跌倒，是指的持续的、永远的背道，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之道。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离弃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道，就表明只能走在灭亡的道路之上。我想，如果你长期有对自己救恩确据有过疑惑怀疑，或者常常因着自己失败常常心里惶恐不安的人，生怕自己是被弃绝的那种人，当你真正明白六章当中的警戒是指向那些不敬虔和不敬畏甚至说不信的人的时候呢，你也许可以稍得安慰。如果当你真的知道，哦，我是一个真正确信认识耶稣基督，我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可能觉得说我在主里面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借着我的生活和行为结出来果子，证明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当你稍稍得了这份安慰之后呢，转过来之后呢，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知道我是安全的，这下可以了，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地上生活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接下来作者给我们的劝勉是更积极的。这样一个更积极的方向，就是第中间的一节，就是十二节，他的话锋一转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如果当你认定为我是一个真正尝过主恩滋味，并且忠心归向跟随他的人的时候，那么你要选择的是另外一条道。那为了使这段圣经呢更加清楚呢，我想呢把我们屡次所熟悉的有一节圣经，再和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十四节、十五节，这是一段记载的耶稣解释撒种比喻的。虽然在上次讲道当中我也曾提到，但是我想把这节圣经在读出来放这里对照的时候呢，我们更理解这里圣经所说的教导。那落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很多次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都特别会留意到圣经在这里主耶稣教导说，那些好的土地使种子能够扎根生长的土地，并不是自然而然，或者他们扎根了这块土地被整理得很好了，它就自然结出子粒来，而是包括了种子生根发芽和直到结实还有一段漫长的过程，这段过程被称之为忍耐着结实。好，你说一粒种子撒在路边也好，丢在了石头地里也好，他们或被飞鸟叨去，或者他们不久之后就干枯死亡，或者在荆棘丛中无法继续生长，看起来啊，这是令人觉得沮丧的、悲惨的。但是当你想到一粒种子落在一块好土当中能够生根发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自然条件都促使它能够去成长的时候，摆在它面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必须去接受成长当中所有的环境。前天那几位弟兄还在说啊，今年新疆特别的冷，他们觉得说啊，在新疆那样冷的地方它必须冷，如果没有大雪的覆盖的话，那就意味着麦子没翻，可能来年没有好的收成。那么我想 在这里同时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在信仰的道路当中，虽然主耶稣一再的说明人生或者信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就是通往灭亡的路，一条路就是通往永生的路。所以当我们看到那条路既然是通往灭亡的路，因为那样的路是否认和背叛了福音的信仰，因着自保，或者我们说为了活命丧失自己的生命，那另外一条路就必然是什么呢？为着真正的生命必然要丧失生命。所以当这段圣经的方向一转的时候，它不是只是让我们觉得啊，我终于获得了一种安全感而已，而是说既然我们不是走在灭亡道路上的人，就意味着你必然是走在一条忍在向着上帝的应许和神的国度当中忍耐而活的人。啊，这里呢，在谈到忍耐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说明，忍耐的意思不是一种忍受，忍受虽然可能是忍耐当中的一部分含义，但是忍耐的含义要比忍受要大得多，要积极得多。忍受是一种不被迫的无奈的，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感觉，但是忍耐并不一定是如此。因为忍耐是代表着一种坚持，是代表着一种持守。这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要真正认定跟随耶稣基督，你必然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这里他指出了，或者说劝导弟兄姊妹要效法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是谁呢？举了一个我们最熟悉的例子，从上周主日开始，方老师带我们查考了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了亚伯拉罕的人生，也开始了选民的历史。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敬仰和佩服的，甚至我们称之为信心之父的信心跟随上帝的榜样。我们对于他的人生当中所收获的上帝的祝福和恩典，是我们常常大得勉励的。很多基督徒很奇怪，他们非常羡慕亚伯拉罕一生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获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上帝对亚伯拉罕严肃的呼召和他跟随基督要付的代价。对他们来说，那些代价其实好像不重要，因为仿佛看到亚伯拉罕一生都是一个大财主，都是一个富足的人，他有丰富的财产，数不尽的牛羊，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富足的蒙神祝福的象征一样。其实不然，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严肃的，是沉重的。当上一周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样一个呼召，不管我们是从本土、从文化、从家族、血统、传统、宗教的背景上理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改变，甚至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要命的呼召，这是一个死的，向死的呼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你离开了本体、本地、本土，你离开了本地的这样一个宗族、宗教，那就意味着你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没有安全感的，是没有安全和保障的。因为你既离开了人作为一个群体的保障，又离开了这样一个群体的宗教从信仰上的一个保障，那你就仿佛是一个孤儿一样，仿佛就是一粒尘沙一样，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或者对上帝应许的持守，使得他能够忍耐。从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那一天，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是一条他从来没有走过，甚至圣经上说他出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这条道路至终要把他引向到上帝所应许的祝福当中去。同时在这段圣经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向圣徒们表明，你们也不要觉得说 好，你们今天呢是独自一人，或者你们觉得你们的环境是比较特殊的。事实上，历史历代以来的圣徒们，他们都是一样走在这一条忍耐的道路之上。那究竟从这段圣经当中，作者要勉励基督徒要效法这些圣徒们，怎样存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这样一个应许是指着什么？又是如何的来凭着这样的信心和应许，凭着信心来承受上帝的应许呢？从13节开始，作者讲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非常的严肃性。这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应许。这段圣经呢，我们还记得是引用的哪一部分吗？啊，可能我们记得，在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过程当中，上帝曾有至少有4次或者更多，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在每一次，无论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或者是勉励他与他立约的时候，都会提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当中的核心，就如上次主日汪老师所讲的那样，我们信神就是为了得他的福，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中，并不是说你仅仅你走出你要走的道路，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就可以了，而是说你这样的顺服和行动是为了是一定能得到我所给你的福。好，这一段的应许所引用的话呢，不是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75岁蒙召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儿子，是吧？但这一次所引用的经文是指的是亚伯拉罕因信献上以撒之后，在那个献以撒的事件之后，也就是当亚伯拉罕在动手献以撒的时候，上帝亲手阻止了他，并且让他看到神已经为以撒为这个燔祭预备了一只羊羔。当他欢喜的释放了自己的儿子献上羊羔之后，上帝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我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如果通过这件事情的试验，圣经也表明了亚伯拉罕的确是诚实相信上帝的人，他也以他自己的切实的行动，表明了他对上帝真实的信心。那按道理来说，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应许的福已经一再的重复，亚伯拉罕也持守在一个真实的信心当中，以行动在回应着上帝的呼召。那么，上帝对他的所应许的话不用再重复了。但是，上帝不仅在这里重复了他的应许，而且在这里加强了他的应许。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加强呢？是以启示的方式。经文在下面也特别着重于在解释上帝的启示的时候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在这里讲到启示有2个特征，一个就是启示要找比自己更大的，也就是说，更可靠的，作为一个为自己的誓言、为自己的话背书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物。第二，启示是了结一切争端的最终的一个定论，就好像法官作为最高权力的一个裁决一样，决定了某件事情的确定性。为什么上帝还要以启示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来坚定他的应许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去思想：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说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们可以思想，如果福是 这个服是指的什么？上周我们已经在思想，甚至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在思想神引导亚伯拉罕的过程。福是上帝应许的一个中心，究竟这个福是指的什么？假如福是指着在地上的土地、子孙、安全、财富的话，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亚伯拉罕在当时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财富。如果这里的子孙让他的子孙多起来的话，虽然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众多的子孙，至少以撒已经活在他面前，而且以撒也经过了死里复活的过程。那么从这点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上帝的应许在这个阶段已经应验，已经成就了？如果已经成就了，已经得着了，亚伯拉罕还需要忍耐什么？还需要相信什么？在他活着的日子，已经看见了牛羊和财富的增加，土地已经摆在他面前，上帝已经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目及之地都是属于你的，你只管起来纵横走遍全地，这都是你的，你的子孙将来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虽然目前只有以撒一个人。那么亚伯拉罕还需要忍耐什么呢？他还需要等候和盼望什么呢？所以当我们仔细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将上帝所应许的福这件事只停留在眼见的和现在的这样一个层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福仿佛他都得到了，亚伯拉罕也算是长寿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深刻的去思想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当然在随后希伯来书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信息呢会有更详细的讲解，在那段圣经当中会对亚伯拉罕所注目的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呢，就不是单单指着地上的土地和地上的子孙。虽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上帝指着所赐给他的福，如果是关系子孙和土地的话，在他活着的日子已经阶段性的成就了应验了，但是圣经上说他是凭着信心和应许，是恒久的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似乎这段话听起来好像让我们觉得亚伯拉罕的忍耐，而且是恒久的忍耐，是他获得应许的一个条件。那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也觉得是，因为从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75岁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没有儿子，上帝就已经应许说要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直到他100岁的时候才赐给了他应许的孩子以撒。这个过程，那从人来说，这个过程已经够漫长的了，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话里话外已经显明这是一个难以兑现，几乎是不可能成就的应许了。但是罗马书保罗在说，虽然已经年老如同已死的人一样，但他的信心仍旧不软弱，因为他相信那应许他的是真实的，是信实的和可靠的。那这就意味着说他的忍耐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他的忍耐最终使他阶段性的见到了上帝应许的部分的成就，这样一个应许的成就就印证了他在上帝面前的忍耐是值得的，是有效的。好，那我们在谈忍耐和应许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在思想呢，忍耐是获得或者经历和得着上帝应许的一个条件吗？圣经上也是在说明要效法那些是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信心和忍耐是承受应许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是给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等候他的人或者倚靠他的人得到的。那信心和忍耐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并行的，也就是说信心必须包含着忍耐， 没有忍耐的信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包含的忍耐是表示说，信心所看见的是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又不是马上成就的，又不是马上实现的。但是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必然成就，也是一定会成就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去忍耐，要经受各样的试炼，要经受各样的考验，并且去坚定而不动摇。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忍耐呢？难道不可以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吗？上帝既然应许说，亚伯拉罕，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么第二年就生一个孩子，第三年、第四年，接着不说一年一个，两年、三年，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有众多的儿女的话，那这样岂不是让人的信心更加的得到坚固吗？这样不是避免了很多的所谓的疑惑呀，人再会想出各样的办法来，再会动摇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需要忍耐了，对吧？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圣经对于信的人所发出来的应许都是确实的，但是在等候应许成就的过程，都是需要时间性，都是需要忍耐的。不仅亚伯拉罕是如此，以撒、雅各也是这样，包括后来我们看到摩西还有大卫，他们都是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经历着时间的考验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才真正知道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既然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就不用着急。在听历程当中呢，在小玉家里，小玉向他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场景。在那个场景当中呢，他看到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都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因为呢有大人呢曾经应许答应了过段时间要给他们一份很好的礼物。这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就坐在那里一直安静的等候，而另外一个孩子呢就开始在那里哭闹不已，很不耐烦，他一直在吵闹着，要给我的礼物在哪里呢？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带来呢？随后呢就有一个人呢就丢下来一些糖果呀、玩具啊、一些诱人的食物。哇，这一个焦急很不耐心的孩子呢就拿起这些糖果和食物玩具呢就很开心的享受起来，而另外一个孩子呢就继续忍耐等候，直到最后他得到了所答应给他的礼物，而那个孩子呢却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正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和可靠的。刚才我们说到，上帝在此时仍然继续向亚伯拉罕坚定他的应许，是因为上帝的旨意第一是不改变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在永恒当中所确立的，但同时上帝的旨意是在时空当中所运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时空的过程当中，上帝按着他的时间和节奏，使他的应许逐渐的、逐步的成就，而人又是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短暂有限的存在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意味着你不可能全然窥见上帝旨意计划的成就。亚伯拉罕在上帝旨意成就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到2000多年、3000年之，就是差不多像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差不多4000年之后的我们，神的众教会在地上也都是在这样一个上帝旨意成就的时间漫长过程当中，因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用肉眼得以亲见整个过程的成就，那么我们是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在其中忍耐等候，就仿佛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看见了那应许的成就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福是指向着上帝自己说的，
这福是指向着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国度说的，那子孙也是指向着上帝要从他的后裔当中为人类兴起救赎主，预备和赐下那独一的上帝独生的儿子和独一的救主说的。当然，亚伯拉罕的日子是欢欢喜喜迎接主的日子，既看见他是怎么看见的，那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当中已经仿佛看见了那要来的女神的后裔，那人类真正的救赎主。正是因为那一个盼望，才给亚伯拉罕带来极大的信心和忍耐。上帝的启示并不是因为上帝他不确定，他不能够确保保证说他的旨意和应许一定成就，乃是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缘故，上帝指着自己启示，是将他的旨意呢确定下来，告诉人，使人知道这件事是确定无误的，是一定能够成就的。当然，我们站在时间后面的人，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所确信的应许的确已经完全的成就了，但是我们也要想到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啊，在这里我们稍微来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到，就是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让我们这通往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好，这里指到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的什么呢？两件不更改的事呢，是指着前文所说的上帝的应许和上帝启示。上帝的应许本来就是信实的，是坚定的，可靠的。那当上帝在为他的应许启示的时候呢，更加保证了这件事呢是确定和不更改的。那这样一个确定和不更改，刚才我们说不是因为上帝不把握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能不能成就，乃是为着人，使软弱的人能够坚定好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和可靠的。但是当作者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很快的将上帝的启示和应许呢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转移到哪里呢？就转移到我们身上了。刚才我们也解释也说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有阶段性的成就，但是没有完全成就，至少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日子，他没有亲眼见到从他后裔当中来到的那位救赎主，但是他的信心已经确定相信上帝所预备的那位救赎主必然来到。但是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说的话，这件事就更加显明是确信无疑的了。因为神使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神表明了他绝对不会说谎。好，这里的不至于说谎呢，我们更多的想象呢，这不只是说上帝他是信实的，不会改变自己所说的话，也不只是说他有能力保证来实践他自己的话，更表明了上帝在永恒当中已经定义也预备了上帝他自己的独生子要降临来到世上，所有上帝应许兑现的背后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事实所保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事实保证，这些应许如何成就呢？正是因为在创立世界之前，三一神在一起有一个神圣的约定，圣子耶稣基督将为担当我们这些被造之人所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所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凡信靠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转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带到了逃城的一个场景当中。这里上帝的应许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形式向我们展现。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也分享过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所设立的逃城。逃城是对以色列当中神的百姓一个极大的安慰和保证。在不义和罪恶的人间世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保证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犯罪的，也就表示没有一个人不是活在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愤怒之下的。假如当我们去思想亚伯拉罕的人生，我们觉得亚伯拉罕，哇，他的信心面对的好大的挑战，他怎么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这样跟随上帝的呼召去往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呢？我们也会感叹，这好像是极大的信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是上帝对他极大的拯救。这就仿佛是一个奔往逃城的人一样，当他听从上帝的呼召，来跟随上帝的呼召前往迦南地的时候，就如同一个被追杀的一个被追杀的有血债的人奔往逃城是一样的。这是上帝对他一个极大的拯救。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拯救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会觉得牺牲和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太多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会把信仰变得看得如此艰难如此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着眼点总是放在我们的牺牲上，放在我们的代价上，以为仿佛我为着跟随耶稣，我为着信耶稣，我放弃了很多好像可以唾手可得的利益好处享受安逸，我觉得我牺牲了很多一样。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去看待的话，我们跟随主的脚步怎么可能快呢？我们怎么可能轻省呢？我们只会感觉到越走越沉重，因为你始终感到，哦，我放下了这个，我放下了那个，好像我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一样。正如很多基督徒还是觉得，啊，如果不是信耶稣，我早都做老板了；如果不是信耶稣，我早就取得了某种成就了。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去想，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如果他没有跟随上帝的呼召，他如今是什么呢？他的人生是什么呢？是的，他有300多的家丁，在当时的世界，就是现在来说，也可算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很强大的势力，那可以称为一个小小的王侯，也不为过。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尘埃当中埋葬了多少位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将相、文侯、君王，不计其数。这些人他们在世的日子看起来辉煌成就，何等的浩大，可是他们的生命终了留下的什么呢？最好的不过是像埃及金字塔里的木乃伊一样，也不过是像尼布甲尼撒、罗马的凯撒、亚历山大，还有近代历史上拿破仑等等这样的人物而已。那他们的生命至终在哪里呢？诚如耶稣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作者让我们不是注目说我们为基督丢了什么舍了什么，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实际的处境是奔走在逃往避难所的路上。正是因为我们奔在避难所的路上，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是在被罪、被死的刑罚在追讨着。我们若不奔向避难所，我们的结果就是死亡，并没有任何的希望。因此当我们回到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羡慕说，哎，有人跟随主漫不经心的，有人信耶稣不冷不热的，不也挺好吗？有什么可羡慕的？ 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因为那些漫不经心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哪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们认为，哇，你信耶稣不要信得太真了，你信耶稣不要信得太投入了，因为太认真的结果就像某某人一样。你看他们落得什么下场，妻离子散。他们可能落入在今天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境地当中，身无安身之处，整天像上次灵儿怎么还说呢，啊，我们过去在这里的宣道的时间经常被搬家，没有安身之处，没有任何可以安全的避风港湾一样，没有任何的保障一样。但是事实上，正是那些以为自己安全的人，却是活在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也恰恰是那些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危险当中的人，他们的脚步是极快的，他们会奔向前面的避难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唯一的指望在哪里。他们的指望在哪里？他们的指望不在路上，他们的指望就在哪里？就在逃城里。什么时候他们进了逃城，他们才安全？是谁保证了逃城可以保护他们？作者再次就是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誓言作为对那些奔在逃往避难所、实定摆在前头指望的人呢，当作是他们最大的勉励。为什么逃到避难所、逃到逃城就可以安全呢？因为上帝已经启示应许了，在那里有大祭司来负责来保护那些误杀人的人，使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安全和保护，不至于被交在报血仇之人的手里。所以大祭司就成了逃城的一个安全和保障。那在这背后是主持了什么？上帝应许最终的成就的焦点就指向了上帝应许可靠的原因，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这应许能够成为可靠的。所以紧接着作者再次将他的话题拉回到正轨之上。在他看来，关于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跟这里所说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是一个意思，是同样重要的。这里向他们表明，耶和华启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设立耶稣基督，跟耶和华启示给亚伯拉罕是一样重要，是表明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上帝所为你们预备的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的成就是不改变的，也是最终的保障。因为我们有着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一样，是又牢固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句话又将话题主题呢又带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本身就是第六章的主题和核心，就是究竟谁是我们的保障。信徒在地上的忍耐不是说基于我们的勇敢和坚贞，而是基于上帝应许的可靠。上帝应许的可靠是基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是真实和有效的。这样一个上帝的应许，这样指望就是指的基督的救赎恩典就像灵魂的锚一样。船很重要的不只是它的螺旋桨和舵，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锚，因为没有锚的话，这就意味着在狂风当中呢，船只无法在风浪当中呢，船只是无法停靠和固定的，那将是很危险的，是不安全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的指望呢，当作灵魂的锚一样，使我们知道在它里面我们所有的指望呢，是不会被这世界上的风浪和任何的环境所动摇的。 而且特别表明这样一个指望呢，是通向哪里呢？是通向幔内。幔内是指的哪里呢？好，我们通过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当上帝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呢分作三层，最里面的一层呢被称为至圣所，那里呢有约柜，那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在那至圣所与外面的圣所之间呢有一层幔子，这一层幔子隔着，使得一般的祭司在侍奉的时候，在平时的时候呢，他们呢不会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因为至圣所代表着上帝至高荣耀的同在，那里的神圣，那里的圣洁呢，是令罪人只却步、惧怕、敬畏和却步只在这里呢，是表明上帝和人之间仍然是有距离的，也表明呢神的圣洁和人的有罪，人无法与神完全的敞开，完全的那种美好的关系和相交。但是在这里一直表明了今天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既然说到我们是逃往避难所的人，就表明我们的危险就是我们仍然活在上帝公义的刑罚之下，我们既活在有罪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活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之下。那么当我们要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可能进到神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得着上帝所应许的祝福。虽然每一个人都想得祝福，当然罪人对上帝的祝福是扭曲的，每个人也许都能够认，也许有些人会认识到上帝的祝福是关系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和我们之间的那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又有谁能够跨越这样一个幔子，这样一个上帝圣洁的这样一个阻隔，使我们能进到神面前得着上帝的祝福和应许呢？没有人能够跨越，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使这样一个应许是直接通到幔内，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没有指望的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上帝亲密的同在当中。这样一个牢靠的指望是谁带给我们的呢？是做先锋的耶稣。这里的先锋呢，跟之前第二章当中所说的做元帅，或者说作为我们的元帅呢，他进入了幔内，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神至圣所的道路，是要把我们这些本来已经被赶离伊甸园、离开上帝之面的人带回到至圣所当中，带回到上帝面前。这里也表明了上帝要把他所拣选的人所带到恢复的境地，不只是伊甸园的境地，乃是带回到天上的至圣所，是恢复到过去人被造的时候从来没有享有过的权利和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这些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激励和安慰，不是让我们要么停留在对现实环境的安逸和享受当中，要么总是对危险和困难的惧怕当中，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忍耐不是基于自己要勉励自己，而是基于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那确实可靠的恩典，因为这恩典是如此的真实和可靠，上帝已经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已经设立了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使他为我们进入的幔内，也就表示说耶稣基督的侍奉是有效的。 正是因为他的侍奉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罪人的罪是可得赦免，我们罪人是可得医治，是可得拯救的，是表示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有效的。这样一个有效性，不只是说亚伯拉罕他能够得着上帝的应许，并且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有效的呼召是他能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能够跨出人所认为不可能跨出的那些步，那些路，也就意味着他在世的日子可以忍耐到底，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试炼和艰难，他仍然可以坚守到底。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表明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不只是对他一个人的呼召，也表示了那是对所有信他之人的呼召。亚伯拉罕人生的道路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也是所有信他之人必然有的人生轨迹。正是这应许使在基督里面成为真实的，所以亚伯拉罕所有对上帝的回应，呼召的回应和行动，都是基于上帝应许的真实性。那么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遵行神的话语，要跟随他的时候，是谁保证了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话语呢？不是我们自己的良心，不是我们的道德，不是我们的能力智慧，而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每一步我们能够踏出顺服神的旨意，都不是基于你的良善，而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他为我们开始了这条生命的之路，我们才能够顺服神。所以这样的勉励对我们来说不是遥不可及的。好像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能够有信心，他好像比谁都有耐心，能够以极大的忍耐等候着上帝的应许。甚至很多时候人也会觉得亚伯拉罕不一样，他是亲自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亚伯拉罕也不一样，他经历了上帝特别明显的一些神迹和恩典，居然百岁了还能生子，在不可能的时候还能生孩子，这样的应许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体验到如此神奇的经历的。不是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需要的神迹，不是说你一定不能生育的时候生育了，你不能生存的时候你生存了，而是说你不可能得救的人你能得救了，你一个爱世界的人居然能够爱上帝了，你一个不可能离开加勒底乌尔的人，你居然可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一个不可能信靠上帝的人，你居然可以信靠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改变、神迹和大能。我们要问一下自己，耶稣基督福音这样的神迹和大能在你身上有彰显吗？你是否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成就了上帝的应许，是使你能够在这个世界忍受这个世界暂时还是罪恶的，这个世界暂时还是黑暗的、痛苦的、艰难的这样一个事实吗？你愿意去面对自己在生命当中成长的困难，在孩子成长当中的困难、挫折、冲突和征战，以及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当中所面对的挣扎甚至牺牲吗？你真的因为看到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你会轻看在地上的利益得失吗？愿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凭着信心和忍耐来领受上帝应许的人，他们都不是坐在那里叫忍耐，而是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方式 在实践，在遵行上帝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再没有一件事比上帝的命令更大和更重要的。正是因为他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上帝那确实的应许，所以对他们来说，忍耐就是必然的，忍耐就不是痛苦的过程，而是他们喜乐，仿佛已经得着了，他们为此去可以去坚守一直到底。愿主赐福给我们在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是在跟随基督，你在家教育也好，或者你在这个地上向你的家人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好，在各样的磨难当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坚守到底，使我们知道主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已经真实和完全的成就了。正是因着他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来跟随他。愿主赐福为我。好，我们有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怎样向亚伯拉罕启示应许。主啊，在如此软弱和渺小的罪人面前，你彰显你自己的应许是不改变，是不动摇的。主啊，一个罪人怎么可能信靠你？一个罪人怎么可能忍耐等候你的应许？因为在我们与你之间有深渊相隔，在我们与你的旨意和计划之间有我们无法跨越的，就如同天地之遥一样。你也曾经在经上向我们显明，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够到你那里去，乃是你向我们迁就你自己。你为了向我们表明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存的良善，所有的信实是真实而不改变的，你要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你向亚伯拉罕启示应许，无论是福，无论是子孙，无论是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将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真实和美好。主啊，如果我们觉得跟随你艰难，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有所舍弃，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重度。主啊，今天求你让我们众人抬起我们的眼睛，来注目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已经流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从你的愤怒和审判当中被释放，被拯救出来。你今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是代表着我们在父神的面前，你也将我们带回到父神的同在当中。我们不再是你的仇敌，乃是你的儿子。所有你所应许的祝福，因着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恩典，将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入沉沦，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你永恒的国度当中。主啊，今天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福音当中，真实的知道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用圣洁，用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使我们表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表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愿你的圣灵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